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，我们讲过，我们今年每次做礼拜之前啊、讲道之前或者之后我们一起来背诵一节经文。那上个礼拜我们没有时间，那今天我们就开始。那今天开始呢，我是到讲过道以后，我们再一起来背一节经文哈。今天是2008年的第二个主日，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，我在想是不是讲一讲新年的有关的事情啊、我就祷告啊、我就默想。那一段时间以后呢，我想我还是回到约翰福音，因为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头啊，实在有很多美好的教导在里头。那巴不得主的灵在我们中间来感动我们，而让我们认识到主在这里头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。你知道我们在读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，十五章一集到八集它讲什么，是讲你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。你知道到教会来啊，有些人对基督教有个误解，那不但在教会里头，在社会当中也有不少人对基督教有个误解。他什么误解呢？他觉得基督教啊是一套规范啊，一套礼仪，一套清规戒律。我们用我们的华人讲的话说，所有的宗教一样，包括基督教，都是劝人为善。那这句话讲的呢是有点对，但是呢根本就没有涉及到基督福音的核心。基督福音不是给你一套礼仪一套规范啊，给你一套清规戒律。基督福音是讲的是个关系，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？你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？如果你跟耶稣关系没有建立起来，你来教会那不过是个教徒，你不过是信仰一种宗教，跟你信仰一套哲学没有什么区别。所以基督的福音讲的是你跟那位主的关系是什么。那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，说就像葡萄树和枝子一样啊，我们是枝子，耶稣是树，你这个枝子和这个树没有关系，那你这个字就是死的，不能结果子，什么也不能做。所以基督的福音讲来讲去就是你跟耶稣的关系，你跟耶稣有了关系，那感谢主，你就是他的门徒了，你就是有他的生命。你跟他没有关系，你即使来教会你还不是他的门徒，你不过是个教友。所以耶稣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说，你要住在我的里头，我再住在你的里头，你要住在我的爱中，你才有爱。所以耶稣说反反复复地教导我们这句话。如果你读这个约翰福音，然后耶稣讲到下面就开始讲了，讲到第九节到十七节。所以九节到十七节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，可是上面的经文是连在一起的，你不能分开，你一分开你就读不懂下面的话了。上面的话跟上面的话是连在一起的。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的里头，就像一个枝子结在葡萄树上，你要这个枝子要活要结出果子，一定要结在树上。那今天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三件事情了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这个枝子和这个树连在一起，你要住在耶稣的爱里头，住在耶稣里头，有三件事情，至少有三件事情。这三件事情每个人都是重要的。一个是你的喜乐，第二个是你的友谊，第三个是你的果子。弟兄姐妹，人在这个世界上所求的是什么？所求的东西很多，但是这三样东西必不可少的。一个是追求快乐，一个是渴望有一种美好的友谊，还有一个生命当中有爱。人人都可想这三个东西，没有一个人不可想。你知道亚里士多德哈、啊、是这个西方的伟大的哲学家哈、啊、他的老师啊，他的学生，你们知道是亚历山大哈、啊、当年希腊的时候那个大帝。他的学生啊，他的老师是柏拉图。那他就讲了一个问题啊，他说人人在这个世界上呢，你我都不一样，你长得也不一样，工作也不一样，但是有一样是共同的，就是人人都渴求幸福，追求幸福，逃避痛苦。所以我们在世上每个人都在寻求快乐，寻求幸福。否则你来美国干什么？有人说我在美国不是为我自己，是为我的儿女，那也是为你自己啊。你看到你儿子幸福你就幸福，对不对？看到你儿女痛苦你就痛苦， 讲来讲去还是为你自己的幸福。人人无论做什么，你追求幸福的，你逃避痛苦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人人到世界上来都要寻求幸福，无论你是什么人，无论做什么工作，你是希望我过好一点的日子，快乐一点，幸福一点，那这是你追求的。你还追求什么呢？你还追求友谊。我们中国人说人生友谊知己足矣，当然很可悲的事情，我们很多人一生找不到一个知己，是不是？甚至和你同在一个床上的伴侣也不一定是你的知己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求人生的快乐，我们求人生美好的友谊，我们还求爱。如果没有爱，大家都知道生活就是地狱啊。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的经文里头恰恰告诉我们三个方面呢，告诉你你要有寻求喜乐吗？我告诉你，世界上所有的喜乐都不能让你满足，世界上是有喜乐的，但是喜乐不能让你满足。你要寻求友谊吗？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让你满意的友谊。你要寻求爱吗？你可想爱，可是你寻不出来爱。那所以耶稣告诉你，你常住在我的里头，这三样东西你慢慢就有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刚才说新年的时候，我说主啊，我应该讲什么样的信息，那我就反复的思想这样的经文。我觉得应该这三个信息求主放在我们的心中。第一点，让我们明白主啊，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快乐，人生也有很多的让你很开心的事情，但是耶稣说没有我的喜乐在你的里头，你的喜乐是不满足的。世界上有没有快乐？有没有弟兄姐妹？有没有世界上有没有快乐？有没有幸福？有没有？当然有嘛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那个快乐给你一瞬间的那种快乐，有的是给你一个时间长一点的快乐。前两天我去散步啊，我看到一个车的后面一个 sticker， 就是贴在这个车子后面一小块字哈，那个字上面讲的蛮有意思的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啊 ，driver carries no cash。那下面还有一句话了 ，wife and kids have it all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开车的人呢、啊，身上没有现钞，没有钱，钱在哪儿呢？都在老婆孩子都拥有他们的钱了。他的意思蛮有意思，这样一个幽默的话哈，男人花钱给家人用的，那你看到这个 sticker 的时候，你会心的一笑，让你快乐到三秒钟。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美好的时刻，让你的心里面觉得蛮有意思的啊。有的时候你想象端上一道丰盛的菜哈、啊，你实在觉得很美啊，让你的心觉得很快乐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我惊叹呀，太太就像个伟大的艺术家哈、啊，放一点红的，放点绿的，放点黄的，放点黑的，放点白的，放在一起，色香味俱全啊！你吃上这个美好的菜的时候，你的心中很快乐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当你观赏一道风景的时候，你们去过大瀑布有没有去过？很多人都去过。有没有去过那个大峡谷？有没有去过？去过。你看到这个美丽风景的时候，你心中也充满了快乐。那这个快乐时间不会太长，有的时间蛮长的，是什么呢？有的你从事一项研究，觉得我寻求这个真理，有所发现。在追求的过程当中，你的心中充满了这种喜乐，一种幸福感。当你有所成就的时候，那个喜乐，那种满足，那种幸福感，就像潮水一样涌上你的心头，不是吗？尤其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更是快乐，更是幸福，是不是？所以谈恋爱的人你都知道，谈恋爱人的这个智商特别低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脑子里面全是喜乐嘛，也不会思想了，他认为喜乐啊。世界上是有这样的喜乐，甚至你一个人在沉思梦想的时候，那是一种快乐。我就是这样的喜欢的，我喜欢一个人在那个地方梦想的时候，思想一些问题的时候，那种思想本身一种喜乐。所以世上有很多让你快乐的事情，让你开心的事情。但是耶稣讲一句话，耶稣说，如果你的心中没有我的喜乐，你的喜乐不会满足的。是这样的，哪样喜乐你能永远能留住它呢？哪样喜乐你永远的放在心中呢？永远不过去呢？你结婚的时候很快乐，是不是？可是那快乐很快就没有了。你来美国时，刚刚踏上美国国土的时候，你充满着喜乐，那个喜乐现在还有吗？慢慢就没有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世上的没有一种喜乐让你完全的满足。所罗门呢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大家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你读那个传道书第一章第二章，所罗门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他跟我们所有的人一样，亚里士多德讲的一样，人人都寻求幸福，人人都寻求快乐，人人都寻求满足。 他也寻求快乐、幸福和满足。他怎么寻求呢？他说我先追求吃和喝，吃得好喝得好，那满足我肉体的需要。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吃不喜欢喝的，你们中间有没有？要有的话，那实在是世界上少有这样的一个人才哈，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不喜欢吃不喜欢喝的。所罗门追求吃追求喝，我相信他的胃口可能不错，他身体也不错，他有的吃，他还能吃得下去，他寻求快乐，他喝酒。他讲一句话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酒是我肉体舒畅快乐。你们有没有看到你的几个朋友喝了几杯酒，整个人像换了一个人一样，对不对？几个朋友在一起勾肩搭背，生活中所有的忧愁都没有了，喜乐都不得了，快乐都不得了。所罗门就是这样，所罗门说酒使我肉体舒畅。可是那人不是老是喝老是吃啊，所罗门想呢，如果我总是喝酒总是吃肉总是吃的，我跟牲口有什么区别啊？我跟动物有什么区别啊？人跟动物毕竟不一样，动物喝饱了吃足了他就睡觉，可是人不行，人还会思想。所以所罗门又讲了一句话，所罗门说啊，我的心去智慧引导我。如果你读这个传道书啊，他说我本来把酒把我灌醉啊，我追求一种暂时的一种满足一种快乐，可是我的心我的智慧在提醒我，哎，你跟动物不一样，你跟牲口不一样，你不能只追求吃和喝啊，人还追求高尚一点东西啊。那好，所罗门说那好啊，吃喝也不能完全的给我满足，我的胃就这么大，我的身体需要就这么多，我寻求什么？我寻求功名，要建立伟大的工程。所以他建造了很多豪华的宫殿，豪华的那个场所哈，要为自己留取英名啊，把自己千锤不朽。那所罗门也寻求了很多很多的方法啊，建造了很彷徨的宫殿，很辉煌的殿宇，这也不行。为自己呢建造很大的一个居所，如果你跟传道书第一章和第二章，他自己修造了葡萄园，很好的庭院，但是还不满足，怎么办？要有财富啊，你花钱盖还要花钱维修，不是吗？所以他积累了很多很多的财富，他有很多的牛很多的羊，就像你有很多的存款一样，但是还不让他满足，他怎么办呢？他说人在这个世界上不能什么事情自己动手嘛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能指挥别人去做，那是一种满足啊。特别是我们常常有这种感觉哈，小人物生活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，你去那个在国内过春节的时候去买那个车票火车票啊，如果你是小人物你要排队排三天三夜，不是吗？如果你去看医生你要塞红包要请人帮忙，可是你是大人物没有这些问题，如果打通关节这些问题全都没有了，什么事情可以有人帮你去办，有很多人跟听你使候使唤。哎，所罗门就有这样的人，没有问题啊，他有权利，还不满足，寻求什么呢？有了钱了也有了名了，他寻求什么呢？他寻求很多的女性，很多的女性，圣经上说让他肉体得到满足。可是人不能活得跟动物一样吗？所罗门比一般的人要伟大在什么地方？他寻求智慧寻求学问。但是圣经上很有妙的事情是什么？所罗门讲过以后，神罗门说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，加增知识就加添忧伤。所罗门到最后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人人都渴求幸福，人人都渴求喜乐和满足，可是酒不能满足他，功成不能满足他，成功不能满足他，家庭也不能满足他，心也不能满足他，智慧也不能满足他。最后他做出一个结论是什么？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一切都是捕风。这段经文我常常在这儿提醒弟兄姐妹，什么叫捕风？风你能抓住吗？你具备一个很大的口袋，你说我把所有的风都塞到口袋里头，那叫捕风，什么意义也没有。所以耶稣说你寻求世上的快乐和满足，世上没有一样东西能满足你。世上的所有的幸福和满足有三个特点，它可以被玷污。你比方说大家烧了一桌子菜哈，你可以来享受这个菜的时候，可是对方就有几句话马上让这个饭局就给搅乱了，让你不开心，很快离开饭局。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有没有？你可能有。 一家人很好的一个计划，出外旅游。可是就一个地方几句话，整个旅游变成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经历。有这样的人有没有？也有嘛，是不是？你结婚的时候充满着快乐，可是不久以后你的罪性贪婪会把你这个快乐完全给它搅乱。这是为什么有人幸福了一段时间以后移情别恋，爱上了别人，让婚姻这样美满的一个幸福的这种憧憬破灭了。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有没有？所以圣经上说，世上所有的幸福和快乐，它会可以被人的罪性所玷污。你找了一个很好的工作，很开心，可是你的脾气跟人的关系搞得非常不好，因为你的本性没有办法改变，你总是指责别人，可没想到我自己的问题。开始那个新工作的时候给你带来一种快感，那种幸福感很快就没有了。而且世上所有的幸福和快乐不单单是被可以被玷污的，而且呢还是朽坏的和衰残的。你知道这个老舍，你们知道一个作家叫老舍哈，他很出名的，他是个基督徒了，到后来是不是保持信仰我不知道他哈。他是个基督徒，以前在北京冈瓦寺还做过主日学的校长，教过主日学啊。大家从北京来都知道冈瓦寺教堂啊。他写过一个剧本叫《四代同堂》，大家看过吗？有没有人看过？看过吗？那《四代同堂》里面有一句话啊，他讲什么呢？他说啊，一个台词哈，他说我有牙的时候没有花生米，等有了花生米的时候我没有了牙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很穷的时候想买包花生米，那牙很好，可是没有钱买花生米。可是等到有一天好像功成名就的时候，买花生米不成问题的时候，你的牙没有了。人生的快乐就是这个样，不是吗？你知道最近啊，杨振宁，大家知道他哈，82岁的时候，今年是80几岁，我不知道，大概84、85岁了。82岁的时候娶了一个太太，28岁。那他说哎呀，这个太太是上帝赐给我最后的一件礼物。我不知道他心目中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，我不知道啊。可是最近呢，他常常讲一个什么问题呢？他就知道说我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嘛。他说我希望我的太太以后再嫁，我支持他再嫁。杨振宁这样的老人，他的婚姻我没有资格去评论他啊，我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啊。杨振宁讲这个话的时候是有一个科学家的厚达在里头，可是里面有一个无赖啊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再美满的婚姻，再美的幸福，你知道他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的，他会离开的，会消失的。事实上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幸福，你追求幸福的特点，无论你寻求什么，他会衰残，他会朽坏，他可以被玷污。你想想人生的喜乐快乐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耶稣说，如果你不在我的里头，我的幸福不在你的里头，我喜乐不在你的里头，你的喜乐永远不会满足的。为什么？神就是造人的时候，你的心中有个洞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满足他。你以为东西可以满足他，但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满足你。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啊，我不快乐是因为我没有钱，我不快乐是因为我没有房子，我不快乐是因为没有美好的伴侣。即使你有了，你还是不快乐，还是不满足，因为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东西是可以被玷污的，可以被朽坏的，可以衰残的。那喜乐在哪儿？你知道这个有一个英国有一个人呢，我们常在这儿讲到他啊，他的名字叫做 C.S. Lewis 啊，我们中文翻译鲁易斯。他现在剑桥大学教书，是个文学家，创作了很多至今仍然流传的这个文学作品，孩子们也喜欢他的作品啊，大人也喜欢他的作品。他讲过一句很精彩的话，他讲什么呢？他说 God cannot give us happiness and peace apart from himself because it is not there, there's no such thing。 他讲什么呢？他有人说啊，我要寻求快乐，我要寻求满足，上帝啊，你给我快乐，给我满足。上帝不能给你快乐，可不能满足，上帝除非把自己给你，你才有快乐和满足。因为在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喜乐这个东西， 平安这个东西。大家有没有听清楚这句话？有没有？人人说我追求幸福，追求快乐，追求满足，请你把快乐满足和幸福给我看一看，像什么样。你说你找 Bill 这个小学，那我带到你这儿来看一看，这是 Bill 小学。你找某某一个弟兄，我带一个人给你看。可是世界上说我寻求幸福和满足，你把幸福满足给我看看，你找不到，不是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实际上所有的幸福，所有的喜乐，它是一个结果，是一个副产品，它本身不能成为你的目的。你说我追求幸福，你得不到幸福的；你追求快乐，你得不到快乐的。快乐幸福是一种副产品，什么意思呢？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得到他的时候，那快乐就自然也跟随而来。快乐本身没有，但是你得到了这个人，所以自然产生一个副产品，那叫快乐，是不是？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你可能都看得见，有些东西你看得见摸得着，但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叫东西叫喜乐和满足。除非圣经上讲的，上帝不能给你快乐和喜乐，除非上帝把自己给你，你有了上帝，那快乐就来了，你有了耶稣，那快乐就来了。因为耶稣进入你内心的时候，带来一个必有的一个后果，必有的一个结果，必有的一个副产品，那就是喜乐和满足。所以耶稣为什么说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中，好叫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。大家看看一节经文，是在诗篇第43篇，诗篇诗篇第43篇第四节，1、2、3、4第四节，他圣经上说：“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。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。”如果弟兄姐妹，你读你的圣经哈，如果读你的手上还有英文圣经的话，如果你是 NIV 的话，它上面告诉你说 ：“To God my joy and my delight。”他说：“喜乐在哪儿？”他说：“你走到神的祭坛那里。”你不靠近神，你不敬拜神，神不在你的心中，你没有喜乐。因为神就是 my joy, my delight。 你得到了神，那个喜乐自然而然就涌流到你的心中。好多弟兄姐妹信主一段时间以后，主啊，我根本就没有喜乐。你当然没有喜乐，你心中没有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中，你没有住在他的爱中，你没有喜乐。因为喜乐和平安是一种结果，不是一个目标。你越是寻求喜乐，你得不到喜乐，你越是追求快乐，你得不到快乐。快乐和喜乐是一种副产品，是一种结果，不是一个目标。所以你寻求了上帝在你的里头，耶稣住在你的心中，你的喜乐自然而然就涌流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说，主啊你给我喜乐，你没有喜乐的。主啊你给我平安，你没有平安的。除非耶稣基督真实在你的心中住下来，你就有了喜乐和平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新年的开始的时候，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啊，求主给我们一件东西，说主啊，你给我一个更高的眼界。我们在世上每个人都在寻求快乐和幸福，到美国那天起，你寻求快乐和满足。人生下来那天起，你说我一生要寻求幸福和满足，我要成就功名，给我让我获得一种满足的人生，快乐的人生。在日光之下，弟兄姐妹，所有的人都在寻求这个东西。但是如果你没有日光之上那位上帝，你跟所罗门一样，所罗门追求的一生，他的结果就是他的感叹就是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一生都是捕风。你没有上帝，你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，因为没有一种喜乐让你真正的满足。有人说爱情美酒啊，爱情让你满足，可真的让你满足吗？一段时间是充满了喜乐，对不对？它可以被玷污的，它可以朽坏的，它可以衰残的。让你成功，感谢主，你追求成功很好啊。你得到的时候，你满足3天了。就像我们中间很多人拿到 PhD 以后，快乐3天，折磨没有了，捆锁没有了，你现在还快乐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日光之下所有的幸福和满足， 所有的幸福和喜乐都不能真让你满足。在所罗门最后明白一件事情，主啊，你把我的眼界提得更高更高，让我从日光之上看日光之下，你就明白了我为什么寻求工作，我为什么寻求友谊，为什么寻求爱情，为什么寻求家庭。这些东西可以给我带来幸福，但是不能给我带来永久的喜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新的一年求主把日光之上的那个眼界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喜乐不在我们的里头，你的喜乐就不会满足的。所以主耶稣在这儿教导门徒啊，我的喜乐可以存在你们的心中，好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记住，在神的面前记住这句话，我们的真正的满足是在上帝那儿，是在神那边。奥古斯丁讲了一句话，奥古斯丁说，我一生心中一直是不安的，我心里面烦躁不安，没有安息的时候，除非我安息在你的面前。那这句话恰恰就是刚才我们读经的那句话，主啊，你是我的喜乐，你是我的满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试一试，让你的心中充满了主，那你的喜乐就随之而来。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寻求的，耶稣在这儿跟我们讲的，人生不但是寻求喜乐和满足，人也寻求一个真诚的友谊。神造我们就是这样，没有一个人满足于孤孤单单的过一辈子。你知道坐监牢的人呢，在监狱里面坐牢的人，他们最怕的惩罚是什么？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给他关紧闭，然后一个人住在小房间，小房子里头，和外界没有任何的接触啊，送饭送水通一个小洞，像狗洞一样塞进去给他吃，那是一种最痛苦的折磨。人人都渴求友谊，人人都希望有一个人理解他、关心他的朋友。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，你都寻求过友谊。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一生当中有多少个朋友，真诚的朋友。但是我一直是渴求有一个真诚的朋友啊，他能理解你，他能关心你，他能体贴你。亚里士多德讲啊，世界上大概有三种友谊。一种友谊呢，是利用型的友谊。我成为你的朋友，你成为我的朋友，因为你对我有用，你可以给我带来好处。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非常强调这个是计啊，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，在家靠父母，外面一句话，下面一句话是什么？出门靠朋友啊。那这是一个非常 pragmatic 哈，非常很实用的。人生在世需要朋友，有朋友那是鬼推磨，有的时候你有好的朋友，办好多事情都很顺利多了。所以我们就渴望一个朋友，但事实上很多朋友是功利性的朋友，你可以利用他，他可以给你带来好处，他帮你解决问题，那这是一个利用人的朋友。但是一单单这个利用的价值不再存在的时候，这个友谊也就不存在了。人生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，他不能再利用你，你也不能再利用他，从他身上得不到什么好处，友谊就结束了。那么第二种友谊是什么呢？是一种快乐型的友谊。我们在一起很快乐，特别是青少年，你看看他常常换朋友。为什么换朋友啊？因为在一起很快乐啊，可以打一起打球啊，是不是？你玩的 game 他也喜欢呢，所以这样成了很好的朋友。可是有段时间他兴趣改变了，过去玩的东西不再给他带来快乐了，友谊也就没有了。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牌友，打牌的牌友啊，他们在一起打牌，为什么呢？快乐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天你打牌的兴趣没有了，这个友谊也就不存在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打麻将也是这样的吗？是不是这样的？那么第三种友谊，你是 good people， 他也是 good people， 你是好人，他也是好人，你们的美德都是差不多，你有很好的品德，他也很好的品德，我寻求你的善，我寻求你的益处，你寻求我的益处，这样的人永远在一起，这个好朋友。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在这儿，他寻求我的益处，我寻求他的益处。但圣经中有这样的一对友谊，一对朋友啊，他们这个友谊实在是，每次读的那个经文都很感动我。大家知道这个经文在哪儿吗？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，那儿讲到大卫和约拿单。你们知道约拿单是一个什么人？扫罗的儿子。扫罗是什么人？是国王。 他是王子。那扫罗很清楚，扫罗一旦死掉，他的儿子约拿丹就要继承王位。约拿丹当然知道这个事实嘛。大卫是什么人？大卫是国王通缉的所谓的罪犯。大卫为什么这个扫罗要通缉大卫？因为知道大卫存在会威胁到他的王权，只要大卫在一天，他就不能稳稳地坐在他的宝座上。他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他要追捕大卫，杀死大卫。约拿丹当然，难道他不知道他是傻瓜吗？他知道啊，他知道大卫存在，不但对他爸爸是个威胁，对他自己也是个威胁。可是妙的是什么？这两个人却成了一个至交啊，极好的朋友。他们在上帝面前立约，从此以后，他说，这是那个约拿丹讲的话。他说：“我父亲若有意害你，我不告诉你，使你平平安安的走，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”他的爸爸有什么诡计要谋杀大卫？他预先通知大卫，使大卫多次死里逃生。这个友谊已超越了一切的功利，一切的权力之争。后来约拿丹死了，在战场上，死在战场上。说大卫知道这个消息以后，大卫非常的痛苦，他写了一首诗叫弓歌。弓就是那个弓箭的弓哈，他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，他说：“我兄约拿丹呐，我为你悲伤，我甚喜悦你。”他说：“你向我发出的爱情非常的奇妙，过于妇女的爱情。”说大卫和约拿丹呢，在上帝面前结盟立约，成为一对很好的朋友。他不是因为对方可以利用我成为他的朋友，也不是因为对方给我带来喜乐快乐成为我的朋友，而他觉得在主的面前，他们寻求对方的益处，他们成为一对美好的朋友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每次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一个问题啊，大卫和约拿丹虽然是一对好朋友，跟世俗上那些功利型的朋友、寻求快乐型的朋友是两回事，但是里头有很多不足的东西。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？一个人内心里头，他的意念，你能知道吗？即使有一个了解你的朋友，你内心深处的那种渴望，他完全能理解吗？有时内心深处你还有一种黑暗，一种苦毒，一种不能见人的那种东西，你能向你的朋友能展露出来吗？如果你向你的朋友可以展露你内心深处那个黑暗，我告诉你，你的朋友会离开你的，是不是？没有一个人真正能进入他的灵魂深处，没有人进得去。大卫也不能进入约拿丹的心灵深处，约拿丹也不能进入大卫的心灵深处。世界上友谊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一个友谊不能永远的存在下去。第二个，你的朋友也不能进入你灵魂的深处，知道你的软弱，他扶持你；知道你内心的罪恶，他能赦免你；甚至你看不起自己的时候，他仍然能看得起你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所以这儿耶稣说，如果你遵守我所吩咐的，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刚才说了，我们渴求幸福和喜乐，但是耶稣是我们的幸福和喜乐。你渴求友谊，感谢主，世上有很好的这个珍贵的友谊，我们应该发展，应该保持。但是我们明白一件事情，世界上没有一种友谊真能满足你。但是耶稣说，你如果遵行我所吩咐你的，你就是我的朋友了。耶稣他在你的心灵的深处，他帮助你，他扶持你，即使你有罪恶的时候，他谅解你，能赦免你，能洗净你。你孤单一人的时候，你可以向他倾吐你内心深处的那个挣扎、那个痛苦、那个眼泪，把一切可以带到他的面前。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朋友。有的弟兄姐妹讲啊，圣经上不是讲我们是神的仆人吗？这儿怎么说我们是神的朋友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是的，我们在神的面前第一层关系是主和仆人的关系。什么叫主和仆人的关系呢？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主，他创造万有，维持万有，我们是他所救的，我们顺服他， 他是主，我们是仆人，我们永远不是主，我们是被造的。但是在主面前我们还有第二层关系，我们可以称为他的朋友。仆人跟朋友是不一样的，仆人是什么？主人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你根本不了解你主人想什么问题，你也不知道你的主人有什么理想目标和计划。但是朋友就不一样了，朋友会把自己的内心向你敞开，告诉你，哎，这是我的想法，这是我的计划，这是我的追求。耶稣说，我就是你们的朋友，我把我的真理教导给你们，我把天父的意思写明给你们，我把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计划告诉你们，我也告诉你我为什么要拣选你。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他是我们的朋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巴不得主的面前，主啊，我在世上有很多的朋友，但是耶稣基督，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，因为你知道我的内心。我犯罪的时候，你们也抛弃我；我内心有黑暗的时候，你们有嘲笑我；我孤单的时候，你们有一个人啊，撇下我一个人不管。那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常住在主的里头，耶稣就是你的朋友。我巴不得主把这句话放在我们的心灵深处。神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，神愿意成为我们的朋友。在旧约里头有两个人被称为神的朋友，弟兄姐妹，是哪两个人？那个是谁？一个是摩西，还有一个呢？亚伯拉罕。他们两个被称为神的朋友。我们常常想，怎么可能人被称为神的朋友？那这就是父神的心意，神愿意和我们同在，只要你愿意，他就可以成为你的朋友。神告诉亚伯拉罕的事情，常常把自己的计划告诉给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把所有的问题都带到神的面前。有一次神要毁灭索多玛跟欧美拉，这是在那个创世纪第十八章，神把这个计划告诉给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密切，亚伯拉罕就是问了一句非常非常严厉的话，你知道什么话吗？他说，上帝啊，你除灭这个城可以啊，但是我可以问你，无论善和恶你都要除灭吗？请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小看这句话哦，这句话你都问得好厉害哦。无论是善和恶你都要除灭吗？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是挑战上帝的性情。上帝，你是不是一个公义邪恶不分的上帝？是不是一个善恶不分的上帝？无论是好是坏对你都无所谓的这么一个上帝，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上帝啊？好朋友嘛，对不对？你有什么疑问当然要提出来嘛。结果上帝怎么样？亚伯拉罕问他说，主啊，如果这个城里有五十个义人，你要毁灭他吗？主说，神说，我为了这五十个义人，我不毁灭这个城。但如果是十个呢？他如果十个义人，我也不毁灭这个城。你看看，你要是成为神的朋友，你可以跟神在一起交通，向他提出所有的问题，甚至最严厉的问题，你可以向神提出来。神渴望我们与他同在，神也希望我们在他的里头寻求满足，成为他真正的朋友。但是有一句话弟兄姐妹不要忘记，这是今天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，主耶稣说，如果你们遵行我遵行我所吩咐的，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为什么讲这句话？我在读经文的时候，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开始不大明白不大理解，我是好朋友，您怎么能吩咐我呢？是不是像曾光在这儿今天领会的我们曾弟兄，如果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不老是吩咐你，哎，给我来一杯水，哎，你给我干这个事情，哎，干那个事情。当我吩咐一个人做的时候，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的时候，他就变成我的仆人，不是吗？可是耶稣说，如果你们遵行我所吩咐你们的，你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为什么这样讲这句话？为什么真正的好朋友你的性情是一样的？一个人粗俗庸俗卑鄙下流，一个人高贵体面追求善美的事情，这两个人能不能成为朋友？能不能？ 很少啊。两个都是非常心情低利的人，他们可以成为一个朋友，是不是？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就描写这样的人的友谊是什么友谊，我们叫做狐朋狗党，是不是？他们两个心情差不多嘛，臭味相偷嘛，是不是？但是一个是很高尚的，一个很卑鄙的，他两个人怎么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？所以耶稣这儿讲了一句话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遵行我所吩咐你的，你就是我的朋友了。意思就是说，我是爱，你们藏在我的爱里头，按照说我所教导的，让你们彼此相爱，这样你的性情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，这样你就能成为我的朋友了。很多弟兄姐妹我知道新主很多年，他从来没有感觉到我跟主那种亲密的关系，不是像一个朋友的关系，根本不是，就像一个债主跟讨债的那种关系，关系很远，从来不像一个亲密的朋友那种关系。为什么？我们的性情跟主的性情相距太远，他就是爱，可是我们的心中缺少这种爱。所以耶稣说，如果你们遵行我所吩咐的，你就是我的朋友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把我的爱在你的生活当中行出来，你的心情和我的心情是一样，你就真是我的朋友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怎么样和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建立这种亲密的友谊，你必须你的性情和他的性情一样。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是讲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圣灵在我们里头就是把主的那个性情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。两个朋友他的心情一样，性质一样，寻求的目标一样，都是寻求对方的益处，这是一个真诚的友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新的一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和你之间有这种亲密的友谊，让你真的成为我身边的朋友。我流泪的时候你擦干我的眼泪，我孤独的时候你陪伴我，我心中污秽肮脏的时候你不嫌弃我，我看不起自己的时候你仍然看得起我，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我虽然不配，但是你却成为了我的朋友。你选择什么人跟你成为好朋友？有权的，有势的，有体面的，是不是？但是耶稣选择了我成为他的朋友，感谢主。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求主，主啊，你是我的好朋友，让我在你的圣灵当中寻求这种亲密的友谊。第三点，我们快一点，我们寻求快乐，寻求友谊，但是这儿主耶稣告诉我们也要寻求结更多的果子。我们爸爸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要求主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结更多的果子。主耶稣在这儿反反复复的讲这个果子是什么。如果我们读经，约翰福音十四章34节35节，约翰福音哈，如果大家回去翻一翻13章，对不起哈，主耶稣在那儿第一次讲这样的话。那约翰福音第13章34、35节，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这是第一次讲。那么第二次呢，在约翰福音15章12节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第三次讲，约翰福音15章17节，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短短的几章之内，耶稣三次提到这样的话。你说耶稣啰嗦不啰嗦？很啰嗦。他为什么这么啰嗦？知道为什么吗？人做不到，人容易忘记，人做不到彼此相爱。在世界上有很多彼此相爱的事情哈，但是像主这里所讲的彼此相爱很难做到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你帮助我，我帮助你，你递一杯水给我喝，我递一杯水给你喝，你好我好，世上这样的彼此相爱太多了，甚至在那个黑帮里头他们都能做到这个彼此相爱，你关照我，我关照你，大哥你关心我，小弟对你忠心，有这样彼此相爱的东西，世界上不缺少这个东西。但是耶稣这儿讲的妙的是什么地方？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是我的命令。这就难，就难在这个地方，人做不到，人真的做不到。所以耶稣反反复复提醒我们，因为你是我的门徒，你必须要做到，这是命令，要彼此相爱。耶稣讲了一句话说，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这句话很妙啊。你到菜市场观测一下啊，就是到那个杂货店去观测一下，你看去买菜的人啊，特别是我们东方人买菜的时候，摸啊、裂啊、剪呐、选呐，对吧？看到一个菜，把它这个鞭子全都揉掉哈、啊，我不知道那个老板看到是不是气死了啊？怎么摸怎么摸，然后摸最后还不要放在那儿。有的人摸了一篮子以后呢，账也结了，他还想起了什么？对不起，我要退货。那人的拣选就是这样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爱他美的、好的、体面的、有用的。即使我选到了，可是过了一天、一段时间以后，我改变主意了，我退货，我不要。这就是人的选择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爱别人，往往就到了这个境界。我爱那些体面的、那些美的、那些对我有用处的、那些好的、那些能偿还我的、能回报我的，我爱他。可是耶稣的爱不是这样，耶稣说你像我一样爱你们，这是一种舍己的爱。我们常常在这儿讲，反反复复的讲，为什么要常讲？因为耶稣就是反反复复提醒我们，人做不到，除非你住在我的爱里。耶稣讲，如果你不住在耶稣的爱里，你做不到这种爱啊，你家内就做不到，不要说到教会里面来，是不是？教会里也做不到，不要说到社会上去啊。人人都想有爱，可是做不到。但在新的一年，弟兄姐妹，主的话来提醒我们，主说你们常在我的爱里，你们才能彼此相爱。你不住在耶稣的里头，就像一个发电机一样，没有电源呢、啊，你发什么电？就像这个日光灯一样，它没有电源，它怎么能亮呢？你不住在耶稣的里头，每天和他亲近，你没有能力去爱，你爱不出来。你只能像超市场一样去选那些货物一样，好的、美的、有用的，我爱。世人都能这么做，但是基督徒做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主教我们要爱，像他那样爱。所以，大家新的一年，我们在主的面前立个志向：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让你的生命、你的心情在我里头能活出来，让我真的能彼此相爱，在我家里开始，在教会中开始，在我的灵舍当中开始。你知道圣经上有一句话，这是在十五章里面反反复复讲的一句话。耶稣讲的，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是生命相连的关系。他第一次讲的时候说，葡萄树上有两种枝子，一种枝子是不结果子，第二种的枝子呢是结果子。大家看到这个变化了哈，不结果子，然后结果子，后面呢还讲了一句话说要结果子更多。不结果子，你变成结果子了。弟兄姐妹，现在我们是变成结果子的枝子，是不是？但是不能满足。你说我已经帮了，我已经爱他了，我已经帮他看过儿童了，我已经帮他做饭了，感谢主，你已经结果子了，感谢主啊！本来他不可爱、不体面，但是你爱他，你已经结果子了，但是不要满足。主耶稣说你要结果子更多。爱永远不会满足的，要常以为亏欠。我们永远不会爱够的。你说我已经够了，我已经帮他了，到此为止了。弟兄姐妹，那不叫彼此相爱。主叫我们多结果子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就是爱，耶稣他的爱的生命就是爱的生命。你藏在他的爱里头，你就多有爱，多有能力去行爱。说在以前，在古代的时候，有一个教父啊，早期的一个传道人，他名字叫普列卡普，普列卡普啊。你知道这普列卡普这个词是什么字呢？是希腊文的一个词，叫 polycarpa。 polycarpa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这儿这个字的意思，叫做 much fruit， 多结果子。多结果子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 polycarpa。 那这个传道人很有意思，这个基督徒很有意思，他自己就给自己起个名字叫 polycarpa。 为什么他起这个名字？他提醒自己，主啊，我的一生像个祭物一样献在祭坛当中，你焚烧，让我多结果子。最后这个人真的是为主殉道了。当有人把他抓住的时候，要烧死他的时候，他说你只要你否认耶稣，我就放你，否认我要烧死你。他怎么说？他说我跟随主已经80多年，我的主从来没有亏欠过我，从来没有一件事对不起我，我不能否认他。 最后他被扔到这个狮子斗狮场当中为主殉道了。那这是一个著名的一个教父叫普利卡普，他就一直在提醒自己，主啊，我的一生是个祭物摆在你的面前，主你提醒我，让我多结果子，把仁义的果子、忠心的果子、爱的果子能结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更高的眼界，从日光之上看日光之下，你所寻求的幸福和满足究竟是什么。基督主的话说，我的喜乐藏在你们的里头，好叫你们的喜乐满足。如果你没有日光之上那个眼界，世上没有一样东西让你带来幸福的。你的儿女给你带来幸福，你的婚姻给你带来幸福，可是幸福可以衰残的，可以被玷污的。所以求主把这个日光之上那个眼界放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从主那儿看我们人生所追求的一切。主啊，只有你能满足我， You are my joy。 第二点，我们求主，主啊，在新的一年的时候，你帮助我，让我寻求更深的友谊。事实上，感谢主给我这么多的朋友，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来爱我、关心我。我这么多的朋友和我同甘苦、共患难，感谢主把这些朋友带到我的生命当中。但是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和你之间有更深的友谊，让我知道你的想法，知道你的意念，知道你对我的计划，知道你不嫌弃我，知道你在我的生命当中，你引导我，因为你是我的朋友。第三点，我们要求主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成为一个结果子的枝子，不是结了一点点果子，而多结果子。在我们的家庭开始，我一直在提醒自己，主啊，帮助我，让我多结果子，把你的性情呢活出来，就像一个枝子啊，把葡萄树的生命在他身上流淌出来，彼此相爱，不要只爱那些颜色好的啊、质量好的、看起来漂亮的。主啊，让我无条件爱我的家人，爱我教会的弟兄姐妹。有些人亏欠我、占我的便宜，主啊，我姑且跟他一样，你饶恕我，让我用你的爱来待他，是不是？主，你让我的眼界越来越高，让我跟你的关系越来越亲密，让我你的生命在我身上能流淌出来，让我多结果子，这样父就得荣耀。说感谢主，愿主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，圣灵常常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，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所喜爱的孩子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我们从旧的一年带入新的一年当中。主，我们不敢在你面前有什么大的志向，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来成就那个意向。但是恩主，我们恳求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引导我们，你把那个属天的眼界你赐给我们，把那日光之上的眼界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真知道主啊，世上没一样东西真能满足我们。我们细心地给我们家庭、给我们工作、给我们智慧、给我们儿女，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喜乐、很多的满足。但是主，我也知道世上这些东西都不能让我们灵魂深处那种渴求能得到满足。恩主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你进入我们生命当中，让你成为我们的满足，成为我们的喜乐。主，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实成为你的朋友。当我们不够朋友的时候，主你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够朋友，让我们和你之间有一种亲密的关系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。人家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，我们还不配你爱的时候，你居然爱了我们。主，我们也感谢你，让我们这个枝子结在你的树上，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流淌出来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结果子更多。主啊，愿主的恩充满这个教会，充满每个人的心，充满每个家庭，让我们将来在新的一年当中，真的主啊，让我们为主而活，把你的生命来活出来。主，我们也把我们教会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为夏冰的母亲祷告，也求主特别安慰夏冰的心，让他知道我们的指望在你那里。在世界上我们真的没有永恒的喜乐，很多的快乐因着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很快就会消失。恩主，你安慰我们的姐妹，也安慰她的家人。主，你是我们身边的主，我们就把一切仰望在你的面前。主，谢谢主垂听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祷告，我们这样祈求来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 好，我用两分钟，好不好？